总部在西雅图的智囊机构国家亚洲研究局在他最近发布的系列报道中，就亚洲在经济危机之后显现出的变化对刚刚换届的美国国会提出了政策建议。这份题为《余震》的报告认为，新一届的国会一开始就面临多个急迫的亚洲政策相关问题，有待他最终表决的美韩自由贸易协定、朝鲜问题与更强大自信，同时民族情绪也更为强烈的中国相关的挑战，以及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问题等。报告作者之一、智囊机构进步经济主任爱德华·格雷瑟尔在华盛顿举行的一个报告发布会上说，新一届的国会就任之时，世界经济中一个备受争议的变化正愈演愈烈。他所指的这个变化就是中国和印度这两个新兴大国迅速增强的经济、技术和军事能力。他说，危机甚至改变了中国的发展方向。
China and India, the two rising powers, have come through this crisis very successfully, only very small dips in growth.
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大国相当成功地度过了危机，其增长率下降幅度不大。当危机逐渐消退，中国似乎也显示出与危机前不同的走向，它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份额也在加大，从原来的 11% 增长到现在的 12.5%。 它也不仅只是一个工业大国，而且正在成为一个技术大国。
报告所援引的经合组织数据显示，中国的研发投入在十年间翻了一番，目前中国在研发方面仅落后于美国和日本。报告说，尽管经合组织没有印度研发投入的数据，不过世界银行的一个有关估算显示，它的研发投入也在稳步的上升，而且速度高于它的经济增长。格雷瑟尔说，中国显然很清楚它在世界上所处的新的地位，但也带来了新的问题，例如在海事问题上更为强硬，在天安舰事件之后更倾向于朝鲜，在气候变化问题以及向刘晓波颁发诺贝尔和平奖问题上则与欧盟发生了冲撞等。他认为这些变化让很多人感到忧虑，并猜测他们是否反映出中国在外交政策方面的转变，还是因为中国国内的争论所导致。报告认为，新一届的国会应该强化美国和他在亚太地区盟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的关系，而不应该将这样的同盟关系视为理所当然。而与这些发达盟国的坚强的同盟关系也会强化美国针对中印两个新兴大国的政策，并且与民主的印度创建起特殊的协同力量。此外，报告认为印度和中国出现的一些恶化的迹象也为美国加强与新德里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机会，同时也会让北京方面了解到过去两年间表现出的过于强烈的民主主义其实并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以及目标。格雷瑟尔说，虽然中国做出一些令人不快的强硬姿态并没有表现在所有的方面，但是也需要考虑到这样一个问题，亚洲的和平的基石是否在过去两年间因此而受到了一些侵蚀。他认为新一届的国会应该在这方面扮演积极角色，他对此提出两方面的建议。
One is that within this coming year we will make a decision on whether to pass a US-Korea free trade agreement or not.
其中一个是今年国会需要在是否通过美韩自由贸易协定问题上做出决定，通过这个协定我相信能够表现出美国对美韩关系具有信心，同时也会向亚洲国家发出信号，美国将会积极地介入亚洲，我们将继续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中扮演领先的角色。
这份研究认为，国会能够起到的另一个积极的作用是解决美国的财政困境，因为如果在这个问题上解决不至，或将引发财政危机，也可能会影响到美国的安全预算，进而使美国在承诺建立亚洲长久和平方面的能力大打折扣。美国之音记者肖寻，华盛顿报道。